大家好，我是宁佳宇，我来完成一项作业。作业源自于我的好大哥吕东在昨天给我发的一条微信，内容是：我爹，后天发浪漫这一期，节目里提吴念真那段可能会删掉，但我想你愿不愿意单独录一段，你就念原文，我放番外篇。你前面可以解释一下为啥录这么一段，就说节目里提了，人家给我删了，又要求我念，你说奇不奇怪之类的，你咋说都行，后面就可以念原文。以上就是谐星聊天会的幕后黑手，真正的傀儡操作者吕东安排的这么一个项目，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为什么说吴念真呢？是在浪漫这一期里面的录制过程中，我提到了吴念真的重逢，是他的这些人那些事儿的一本书里面，算是最好的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并不是那么的热烈，也没有一个完满的大结局，也不甜。在录制过程当中，枪总还提到说他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在现场听吴先生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我在跟吕东开会讨论协聊的选题，讨论到浪漫的时候，一下子进入到我的脑海里的一个故事。虽然隔了好多年了，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五六年六七年前曾经在微博或者出版界火过这个故事，但我依然念念不忘。我们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听到了好多很甜的浪漫，求婚呐、初恋呐，甜到让人不能自已，觉得哦，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但对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那些并不是很完满的，可能是遗憾的、未完成的，或者是理想主义的，仅仅烧火棍子一头热的都可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更喜欢这样的东西，也许你也是吧。这个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我更喜欢。所以我要为大家读这一段，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吴念真的重逢。事业失败之后才发现，除了开车之外，自己好像连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专长都没有，所以最后他选择开计程车。只是没想到台北竟然这么小，计程车在市区里跑竟然老是碰到以前商场上的客户或者对手。熟人不收费，自己倒贴时间和油钱，这不算什么，最怕的是拉到以前的对手，车资230给你300块，奉送一句不必走了，留着吃饭啊，外加一个奇怪的眼神和笑容，那种窝囊感让人感觉干脆死了算了。所以后来他专跑机场，说比较不会遇到类似难堪的状况，而且也不用整天在市区里头没有目的的瞎逛，让自己老觉得像一个已经被这个战场淘汰了的残兵败将，或者像中年游民一般的无望。不过他也承认，跑机场的另一个奢望是，如果前妻带着孩子们偷偷回来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堵上他们，至少和孩子们见上一面。离婚之后就没见过，我都只能凭空想象他们现在的样子。孩子和前妻一直没碰上，没想到先碰上的反而是昔日的爱人。他说那天车子刚刚靠近，他就认出他来了，曾经那么熟悉的脸孔和身体，而且除了发型，十几年来他好像一点都没有变。上车之后他只说了一个医院的名字和麻烦你，之后就沉默地看着窗外，反而是他自己一直担心会不会因为车子里的名牌而被认出来。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留意，视线从窗外的风景收回来之后，就拿出电话来打。第一通电话听得出来他是打回了澳洲悉尼的家，听得出来他的先生出差去了英国，他轮流给两个孩子说话， 要一个男孩，不要为了打球而找借口不去上中文课，也要一个女孩，钢琴要好好练，不然表演的时候会出糗。然后说见到外婆之后啊，会替他们说爱她想她等等。最后才听出来他母亲生病了，因为他说我还没到医院呢，不过妈妈相信外婆一定会很平安哦。他还记得他母亲的样子和声音，以及他做的一手好菜，更记得两个人分手后的某一天，他的母亲到公司来哽咽地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女儿呢？你都不记得我烧过那么多好菜给你吃吗？的时候那种颤抖的语气和怨怼的眼神。打完家里的电话，接着打的是他公司，利落的英文，明确的指令，加上自然流露的对同事的关心，一如既往。他们大学的时候就是班队，毕业之后他去当兵，而他在外商公司做事，退伍之后他把一些客户拉了过来，两个人合伙做。3年之后，两个人的公司变成了20几个人，而他却莫名其妙地跟一个客户的女儿上了床。他说说莫名其妙其实就是借口，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一来是新的身体总比熟悉的刺激，还有这个客户公司的规模是我的几百倍。那个时候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娶对一个老婆可以省掉几十年的奋斗。最后车子经过了敦化南路，经过了昔日公司的办公室，两旁的台湾栾树正逢花季，灿烂的秋阳下一片亮眼的金黄。后座当年的爱人正跟之前公司的某个同事话家常，说台北，说澳洲，说孩子，说女人到了一个年龄阶段的感受，然后说将在台北停留的时间以及相约见面吃饭，说让我看看你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车子最后停在了医院的门口，他说他还在躲避，也在犹豫要不要跟他收费或者给他打个折什么的。没想到后头的女人忽然出声，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跟他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孩子，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告诉你我对过去同事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句 hello 都不肯跟我说吗？